在这个讲座还没开始之前哈，那默学很简短的把这个讲座的因缘做一个介绍，以及说这个讲座准备讲述的一些内容。这个缘起是这样，就是说，日常老法师哈，他也是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的董事啊，那等于是这个。也是这个基金会开始到现在哈，那他一直都非常的这个关心呢啊，那因为前一阵子他也有一个僧团哈，在那个凤山寺，还有前一阵子的这个因缘呢，就开董事会，那就提起到说，可以邀请那个他的比丘僧团的一些法师啊，那回来佛陀教基金会做一些这个讲说。好，那这个因为这样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就想到说，那讲什么样子的一个题目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呢？好，然后后来几番的这个构思啊，就想说，那这个讲的题目不妨通俗一点，但虽然通俗哈，又能够说跟我们的生活扣紧在一起，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它是很浅显的内容，但是却说可以对我们的修学。佛法的修学能够有所帮助，啊，所以后来就定了这个生命与生活系列的讲座，那这个所定的这个时间总共是8次的这个时间哈，那我刚才讲就是说是针对这个凤山寺的一些比丘法师哈，他们来做的讲座，那为什么第一讲会由我来出现呢？这个做一个说明是因为说主要的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默学也是哈，以前在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的一个分子哈，那跟这边的这个负责的几位居士大家都非常熟悉呀，所以那就由我先来做起一个头，然后后面再做一个延续。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因为这个前面呢。先做一个引子哈，讲一些比较浅显的，然后慢慢引导入法师可以把比较深广的内涵做一个阐述，啊，所以我就一开始就先来介绍。那这个讲座啊，全部的总共8次啊，大概分这样几个主题啊。第一个主题就是生命回顾啊，那总共2次由默学来介绍哈。那这个我的这个两次，第一次打算就是谈一个话题，就是说。无限的生命啊，这个生命的宽广怎么样拓开我们生命的格局？第二个就是说，那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整个生命去做一个负责？啊，去面对我的生命去做负责。第二个主题就是讲心跟物之间哦，那生命的向上提升与否啊，那它有2个方向，一个从物质的角度去看的，一个从心灵的角度。当然，心灵的角度更向上、更圆满的，就是宗教的这个内涵哈。那这个，心跟物之间怎么去看待？那怎么样子这种利用我们这个肉体，然后去追求真正的心灵的提升？这是第二个主题哈。啊，就是心物之间。第三个主题就是业果法则。啊，这个由这个凤山寺的如清法师来讲述。这个因果的道理我们都知道哈。那在这个生命的轮转里面呢，我们怎么样子把握住因果的道理，然后利用因果的这个法则，能够步步向上提升，这是第三个主题。第四个主题，那就是做一个这个总结就是说生命跟生活，我们大部分人都努力在过生活，但是很少很认真正式的、真正的去面对我们的生命。好，那这个最后一个这个主题就是来探讨说。啊，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生命？然后怎么样利用我们的生活去得到提升？这个大概是这样。那好，接下来就我想正式来讲这个主题哈。那我们本身的这个规划就把这个课程啊，所范定的范围其实涵盖在说学佛的人跟非学佛的人都可以一起来听的啊。所以诸位就是说，如果你有碰到你的朋友啊，也可以介绍他一起过来听。当然，学佛的人 乍听之下可能您会觉得说啊，这个题目太浅显了哈、哦。不过这个其实呢，佛法本来就离不开生活的，可能很浅显的题目当中，然后我们真的去落实它，那可以得到一个很深广的实践的内涵哈、哦，这个也说不定。那默学今天晚上这个主题呢，就是来探讨一个课题，就是说死亡，好、哦、死亡，然后死了以后的生命的未来。那其实对于说佛教徒来说哈、应该是都已经建立了说这个死亡这件事情，我们都相信说轮回的存在，然后也相信说死了还有未来。那为什么还要再去探讨这个课题呢？因为世上存在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知道死亡一定会来，那也知道有下一生，可是我们却很少很认真的去面对过它，很去关切过它，代表我们生命所关切的还是死亡以前的今生今世的眼前，这样。那这个要到什么状况我们才会认识到这个现象的存在啊？这个最不妨想想看哈，不晓诸位您有没有那种哈，你面对你亲戚死亡的过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哈？然后呢，你的那个亲戚死亡的这个以后哈，你有没有去想过说他到底到哪里去了？这样，那他的死面对他死亡过程，有没有去想想过哈？他假设换成你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感觉？这是很难揣摩的一件事情哦。我曾经这样去想过，就是说，我们面对我们亲友的死亡，我们都会很伤心啊，哈，就很不忍心啊，很难过啊。可是哈，这个再怎么难过，你要了解他是什么感觉，这个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啊。因为呢，一个要过世的人哈，我们面对要过世的人是一群人围着他，然后你知道他要消失掉嘛，所以你很难过。就是在你所有的人当中有一个人要过世，所以你非常难过，这个人跟你很要好，那你非常难过。但是你还有别人呢、啊、你所有人当中还有别人呢、啊、可是反过来的时候，如果一个要死亡的人，那他会是什么感觉呢？他是反过来，他是面对的所有人都要跟他离开，他是反过来的，他跟所有人离开，那不止跟所有人离开啊，他跟他所有的事情离开，而且跟他所有的东西离开。这和他活着的时候很爱的车子啦，然后这种很喜欢的房子啦，反正任何一个东西他都必须跟他们离开。那我们可以想见这个滋味实在是不太好受的哈。最近呢、我有一个朋友啊，那他也是突然即将去面对死亡的，大概只有40岁上下，那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就身体不太舒服，就一直咳嗽，一直咳，一直咳。后来呢，这个吃感冒药啦、西药啦，然后都没好。那头先的诊断误以为他是感冒嘛，后来一直没好，因为没好啊，那就后来就是再检查，他照 X 光。一照发现他说他的肺啊有一半都是发白的，那个照起来都是白色的，也就是整个肺部都纤维化了。那医生就非常紧张啊，叫他赶快住院了、赶快住院检查。那我曾经问他说那医生怎么说呢？他说哈、造成肺部纤维化的可能性，说医生跟他说有200多种，是200多种的可能性当中一个，所以要慢慢检查。那他那个时候还若无其事哦，他想就是说总是有200多种可能嘛，那慢慢检查，所以他也不怎么在意，也不怎么急着要住院。那个医生很着急啊，那后来他就越咳越厉害，越咳越厉害，可到后来呢觉得肚子压一压，怎么觉得有个地方硬硬的，这样后来哈、就这下开始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哇，赶快去住院了。就这么一住院呢，医生一检查，就发现是那个肠癌啊，大肠癌，而且已经是那个末期了，就是他说哈、 是四期半这样，到第五期就已经走了啊、哦，那就是说他医生说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那面临这个晴天霹雳啊、哦，他简直没办法接受，他就要死了，那我们回过来想想看啊，我们每一个佛教徒啊，都知道说你会死嘛哈，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死。可是那种知道哈，不是深切的在你内心感觉到说我可能会死，我们都知道遥远的一天会死，可是那个遥远哈，我们都会想应该是还是蛮久的，30岁的人会想说那是50岁以后的事，然后到50岁的人会想说那是70岁的事，那70岁的人想说他应该可以活到90岁，所以我们都会把这一天想的是比较远的未来，这样，那真的面对的都是什么滋味呢？恐惧。那为什么会恐惧呢？因为你对死亡其实是非常非常无知的，知道的非常非常少的，知道非常少。那我们平常习惯于说为眼前活着的这一生去奋斗努力，然后所以呢我们从来没有去想到我死了以后到底是什么样子。那这个默雪介绍一个我自己小小的经验啊、哦，那真正让我对于说宗教的追求啊，比较产生很大的推动力量，它的一个根源也是来自于当年啊、哦，就是我曾经有过哈、啊，类似说慢慢想象说自己可能会死的这个经验啊，那是我念完大学啊，那念大学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接触宗教啊，也接触佛法呀、啊，那大学毕业以后啊。那我到海军陆战队去服役，那在受役官训的时候啊，因为在高雄的左营啊，天气非常的热，那么热的这个天气里面呢、啊，就是大家就总有个习惯，晚上去睡觉的时候啊，先溜去那个浴室，然后冲个凉水，冲完以后、啊、不擦的，然后就再跑回到床上，然后在床上啊，整个人在床上滚一滚这样，因为让这个床上布满了水汽，那这样就比较凉快一点。那我也就在这个状况里面呢、啊，就生了一场感冒。那这个感冒啊，就非常严重，那一天比一天严重啊。那这个退烧针都退不下来，然后来就送到那个医院去。那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啊，发高烧啊，烧到41度、42度。那有一天晚上，我听到那个一个实习医生，然后跟一个这个主治医师哈，他们两个在谈话，他们用英文在对话。那个实习医生说：“奇怪，怎么用尽了各种的药，然后都烧都没办法退下来？”那个主治大夫也说：“对呀、啊，也想不出来，不晓得怎么办。”那在我年轻的岁月里面哈，我总不曾想到说哈，死亡会是跟我有关系的啊。那我们都很相信医生一定能够把我的病医好，可是呢，那次是第一次很认真的感觉到说我可能会死，而且呢，这个医生他没办法救我。他当想生命第一次很认真的去思考到说我可能会死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了。然后，也许明天我就会死了，也许后天，那想到我剩下一天、剩下两天的可能性的时候，整个人哈、哦。就是发，这个怎么形容？就是全身发麻、发热，然后很害怕、很紧张，怕的是什么？怕这个我消失掉。因为我们活了一辈子哈，从来不曾让这个我突然消失掉的那个时候。当我们要感觉到这个我会消失掉，那个是非常极端的恐惧的一件事情。那我之前也就接触了佛法呀，所以碰到这个时候就想说。哇，医生没办法救我，那我靠佛菩萨来救我吧。所以那时候就赶快就躺在床上没办法动啊，然后就在赶快念佛啊。可是啊、哦、那时候发现到一个很真切的问题，就是佛菩萨好像离我很遥远，因为他好像都没有听到我的呼唤，所以怎么念呢就感觉到说他怎么没有来，然后也没救我，到现在我还是这样子啊。所以后来啊念阿弥陀佛，念一念就想一想，就是 哎，我不想死啊，我不要这么早就念阿弥陀佛、哦、啊，然后呢，我希望我活下去，那我改念观世音菩萨，怎么念了半天观世音还是没出现、啊？改念六字大明咒，咒的力量可能大一点。总之呢，这样子翻来覆去，最后哈、啊，那个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就发各种的愿哈、啊。如果我能够好的话，我一定如何，一定如何，如何如何，发了很多愿啊、哦。嗯，我现在想一想，很惭愧，很多愿到现在都没有去满它啊。但是那个时候真的跟佛菩萨讲条件呢、啊，那交换的了啊，就希望只要我回来活回来，一切都可以。那当然后来是有活回来了啊，就是现在才有机会坐在这里。那一次让我很深切感觉到，哇，死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课题哦。然后我们很少真的去面对它，然后很少很认真严肃的去思考说，我会面临这一天，这样面临这一天，那死亡到底是怎么回事？宗教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心里面对宗教告诉我们的这个内容，我们的信心其实不太够的，真的不太够的。那这个，后来啊，我这个，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宗教上面去努力啊。好，那这个。10年的光阴慢慢就过去了啊，那走到现在啊，那我不敢说对这个事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啊，但是有一个课题是常去思考，就是去想说，人真的随时随刻可能会死，然后我面对我要死的那个时候，这个我到底能不能很安然处之呢？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就引发的会比较认真去想这个问题。那一般世间人呢，对死的一个看法是怎么样子呢？他有几类啊？如果他对宗教没有信心的人呢，那现在整个社会的习惯的这个观念就告诉我们说，人好像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人死了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当然，我们中国人呢，绝大多数不会这样想，我们都会想说可能会。人死了还有未来，那么中国人都蛮相信说有鬼的这件事情嘛，所以呢，平常很笃定的认为说啊，死了什么都没有的人，到了他的亲戚过世的时候他还是一样这个脚底下还是要掰一碗饭啊，等下还是要烧烧冥纸，因为呢，这个到这个时候他还是希望说他是真正的是有活下去啊，也不希望他真的死了什么都消失掉。但是，他有没有算说认真的去认识他呢？其实也不算有的。那第三类就是佛教徒或者说宗教徒基督教、天主教都好啊。我们呢是真正的相信他了，相信他。但是要检查的，我们的信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相信呢，还是很浮泛的？那假设你是发自内心相信，就是说你有没有为你的死亡都准备好了？而就是说，你随时随刻准备好说你可以死亡的，那这一点就很少了，很难很难的。好，那根据这几个我们先来看，也就是说，对于说死亡还有来生的这个看法，目前整个这个整个社会上的观点跟我们宗教的观点在这里是绝对不同的。整个社会上的观点基本上是认为说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目前科学的研究能力里面，它没办法证明说死了还有未来，这点是没办法证明的。也就是死了，然后到今生，然后就结束了。那为什么科学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其实最主要还是科学当中的医学这个角度你看诸位，就是说我们读书的时候那这个念国中的时候，生物课怎么教我们的呢？就是生命怎么开始的，怎么来的？我们这一生的我是怎么开始的？就是说，精子跟卵子结合变成一个受精卵，然后受精卵，然后它在这个子宫里面着床，然后它就孕育成一个生命了，然后这样慢慢慢慢慢慢慢慢长大。所以生命的开始呢，是精卵结合的那个时候，然后把那个父亲母亲然后他的那个染色体基因然后 带着，然后遗传承接到你。所以这里就已经告诉我们一个立论了，就是说，哎，生命是从这一刹那开始的。那你的这种染色体上面的这个基因的这个作用，然后被它孕育成一个父精母血，孕育成一个完整的细胞，然后开始你的这个生命。那你开始为什么会有办法去思考，然后有办法做这种说看东西、想事情，也就是完完整整的这个生命的你，都是从这一个这个细胞开始的，这个受精卵开始的。也就是我们所有的精神作用都是在这个物质体上面显现出它的作用的。好，那所以一个人呢，慢慢长大，慢慢长大了，然后呢，哎，你这个长大，然后你慢慢成熟，是因为你的这个身体的物质体慢慢在成熟当中，所以你这个伴随着你的这个思考，也就是慢慢成熟了。好，也就是说你的大脑已经发育比较完整了，所以你这个人呢比较完整，变成一个大人的样子，然后思考模式也越来越成熟了。然后你会慢慢的这个变老，慢慢的衰老，然后到你的身体功能有一天某一个器官就开始毁坏掉了。那当你这个器官慢慢坏掉的时候，它就不能作用了，对不对？那这个一旦到达它不能作用的地步的时候，你这个身体的功能就会慢慢慢慢消失掉。最后呢，我随举一个例子哈，举例就是说，有人肝脏有肝炎啊，这个时候是身体这个功能开始有点受影响了，然后由肝炎到后来引发变成肝癌或者肝硬化，结果到这个肝脏它的功能越来越减弱，越来越减弱的时候，你这个身体就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虚弱了。到后来肝脏功能完全停摆的那一刹那，好了。它能够分泌的这个物质体啊，帮助你整个身体运转的这个功能没有了，那没有的那个时候，你的生命就死亡了，也就是你的大脑啊，你的心脏就停止了，然后你的生命就死亡了。那么当生命死亡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东西呢？你就不见了。所以呢，我们目前的医学的范围里面，大概它的一个定义就是，生命的开始是受精卵开始，生命的结束呢，就是你的脑波停止了，你没办法运作活动了，那你一切心理活动就消失掉了。那这样子的一个立论思考啊，那就变成我们科学的一个大家共同的定论。然后这个科学共同的定论呢，它不知不觉接下来就会影响到说我们对人生的规划的看法，整个人的思考模式的一个看法。所以走到20世纪末要进入21世纪的时候，在东方或者在西方都一样，科学越发达的地区，然后宗教一定是越衰颓的，宗教一定是越衰颓。在西方社会像美国啊那些地方啊，其实基督教非常快速在衰颓，这个教堂啊，西方的教堂啊，一间一间都在卖掉，这样啊，有的被卖成博物馆啊，然后有的就当卖给人家变成别墅啦，住家啦，这样。因为呢，这个其实科学这么昌盛的时代，那还相信那些宗教，就变得有点好像不太符合正常的状态了。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西方现在他们很多西方人，他的文化就跟基督教结合的那西方他们的所有的节日几乎都是跟耶稣有关的节日复活节啦，然后总之耶诞节啦，各式各样的这个节日都是他宗教节日。但是现在的他们所有的节日所代表的含义已经不是那个很宗教的味道了啦。现在就是一旦碰到大的节日，复活节啊，那就是连续假日嘛，大家好好去玩一趟啊。然后呢，碰到那个耶诞日的时候，耶诞日是耶稣的生日哦。那这个时候应该去做些什么事情呢？就是吃耶诞大餐啊，开个舞会啊。所以这个跟他那个宗教信仰是没有连接在一起的。我们现在佛教徒来看，就是假设就是 佛诞日的时候，那我们今天就利用这个三楼这里呢，举办一个那个佛诞 party， 那我们会觉得很奇怪的哦，就觉得好像不应该是这样。那这代表着他那个宗教在他那个世界里面已经慢慢衰退了。那我们看我们东方呢，这个其实表象上哈，这几年佛教啊，在台湾是非常兴盛啊。我这里只介绍台湾啊，因为跟我们比较密切关系。表象上这几年佛教在台湾是越来越普及化了，也就是说，你看到处看到素食馆啊，然后信仰宗教的人很多很多啊。那这个好像并没有说在这个上面慢慢减少啊，但实质上不然哦。真正说起来，宗教它本来应该有的一个特质内涵，其实慢慢被矮化当中。它也同样面临一个难题，就是说，宗教的一个起点，它都是谈生前死后开始计算的，而且是从未来的生命来界定今生的。但是现在我们从小的教育带给我们，叫你真正去这样去思考，然后真正相信无限生命，然后用漫长的生命再来观察你这一生的这一点啊，就非常困难，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现在的宗教啊，这台湾的宗教啊，它大半也不谈生前死后问题，多半都谈今生，多半都谈今生啊。当然很多的教派啊，因为因应于说眼前在目前一般人的这种没办法建立这种无限生命的观念呢，所以他就比较强调说今生，把今生做好。所以有人讲人间净土啊，或者人生佛教啦，或者说，总之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佛法讲人称这个部分呢，也就是比较着重今生今世。但是着重对了是正确的哦。如果着重错了，也就是大家其实心里面对无限生命没办法产生确定的认识，而且你的生命格局没办法看得长远的时候，其实那个还是没有进入宗教应该有的一个特质内涵。就像我刚才介绍的一样哈，那我在读书的时候啊，也看了很多宗教的书啊，也自认为自己在接触佛法，但实质上现在回想起来哈，那个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这个叫做休闲式佛教，以宗教当作我们一种调剂，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把宗教很多的部分忽略掉，不愿意去碰触它了。这是这个慢慢的目前社会因为没有前世后世的这个观念，然后宗教这个部分呢很快速的这个衰退。那伴随着宗教衰退了，另外一个就是道德的这种很快速的这种衰败下去啊。道德这个也是本来我们传统思考啊，对道德的这个认知，它道德是一元思考的哦，就是你顺着这个，我们现在举个例子，孝顺，这天经地义的，你做这个就是善的，不做这个就是恶的，它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哦，这样。那夫妻的关系哦，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夫妇结婚就有一份的义务存在，然后真的他们就是在这上面有他应该做的应该尽的人生的责任，你违反这个，然后这个就是社会所不认同的。所以传统对道德的看法，它是一个这种一元思考的。但是当好我们来想，假设人死了也没有生前也没死后的时候，这个道德律就变得只是这个大多数人然后共同的生活的经验的一个共同的看法，产生了一个共同的规约一样啊。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看到红灯就要停下来，然后绿灯就可以走，这个是不是绝对性的？它不是，它不是绝对性，它是我们共同大家，我们来为了让我们大家生活的更有规律，这样才不会乱掉嘛，所以才不会乱掉，所以我们就设定说红灯然后就都停下来，绿灯都可以走。如果有一天呢，我们的社会共同都认为说红灯就是走，绿灯就行，也可以啊。就好比说现在我们在开车在马路，那我们在台湾都是靠右的，在日本香港都靠左的，他那个环境共同认为就可以了。所以现在呢，目前的整个学术界，目前整个 社会的思潮也朝向这样去发展，提出一个概念叫多元的思考，包括道德它也是多元思考的一种啊。只要你那个环境里面大家共同认可的，然后都接纳说我们就这样的时候，那这个就不违反的了。那这里面呢，牵涉到的就像举个例子，就是说，哎，这几年哈，我们看我们现代人对于说哈性这个观点的看法，很显然目前跟20年前的社会，这个有绝大的思考模式的不同的观点啊。我最近看一个报纸啊，写说现在的高中生啊，他们私底下调查，然后说30%有性行为的经验的，这样。那也就是说，我们现代人对性这件事情，并不认为说结婚之前，然后男女，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关系是这样不好的。那为什么不认为它是不好的呢？因为认为说这个道德这个东西，它也是一个这种多元角色的一个思考的模式，这样而已啊。那只要我们大家共同接受了，那就可以了。所以现在美国啊，他们也比较有前卫的一些思考模式啊，他们提出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家庭不一定是一定需要的。我们现在如果说家庭天经地义，然后结婚，然后这个我们认为这是一元思考啊，然后他们提出一个比较新的多元思考，说家庭不一定需要。像现在那个同性恋的关系都慢慢在美国慢慢合法化了，那也就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也可以啊。然后我们一男二女结婚，然后二男一女结婚，这个也是可以啊。或者我们不要结婚，就是试婚也可以。所以他们美国现在哈，也有一部分的企业啊，已经这种像现在不是说他们一定，以我们台湾的公务员制度来说哈，你请婚假或者请一些假，是来自于哈，让你先生或者你太太，假设说你请丧假，你婆婆过世了，那你要请丧假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确切说你跟他是这个婆媳的关系嘛呢？但在美国慢慢有一些公司已经取消掉这种制度了，就是你请丧假的时候那也可以，那是你的同居人的这个父母亲，那你请丧假也是可以的。所以他们慢慢已经有一个新的概念，说这个婚姻不一定是需要的了，这样。那这个哈，这些都有一个前提哦，一定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先设定一个假定，就是人死的没有过去也没未来。然后呢，这个宗教所讲的那一套，因为没有过去没未来，所以宗教所讲的因果观念，或者这种道德的这种纯粹的赏善罚恶的这个道德观点就不存在。那也基于这几年，其实整个社会的思潮哈，我们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大胆的，然后约束人的力量其实已经没有了，哎，也就都在这样的一个思考模式，跟我们对这种生命的一个长度的看法有绝对关系。第三个就是说，现在整个社会在这座干年里面，非常快速的朝物质发展，非常快速朝物质发展，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说人跟人的这个行为，你怎么样子从你的心灵去修改你的生命，这个变得不一定是最需要的。因为当你追求的生命无非是为了追求快乐来努力的，也就是你活着的目的是为了离苦得乐，那么你怎么样让你眼前这一生活得更好，这个就变成你在努力的目标了。那什么东西能够创造让你更好呢？这个话应该这样说，就是说我们选择我们生命的更好哈，常常是这样的。有一种是最好，就是现在快乐，以后也快乐，这我们一定选嘛哈。有一种就是现在辛苦，这辛苦的意义就是痛苦啊。现在痛苦，以后快乐，这个也值得我们选。有一种是现在快乐，以后痛苦，这就不值得选。当然最差的是现在痛苦，以后也痛苦，那绝对不会选。啊，所以第一跟最后一个是。我们一个是一定选，一个一定不选，再来二跟三，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了。什么状况是现在快乐以后痛苦呢？我们世间可以观察得到的，就是我们去银行抢钱，抢了以后今天晚上快乐，然后你用钱的时候快乐，可是你等到被抓的时候就痛苦。所以我们一般人不敢去抢钱，因为怕被抓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行为不好。 会现乐后苦。喝酒这个东西也是现乐后苦的，你知道后面的后果，或者说现在的那个他们这叫做那个毒品啊，也是这样子的，现乐，当他享受的时候是现乐，可是知道后面痛苦是不能做的。那什么是现苦后乐呢？赚钱，赚钱就是现苦后乐。哇，你很辛苦赚，可是你知道说你为了买一栋房子，为了买一部车子，所以我要辛辛苦苦去赚这个钱啊，现苦后乐。但是今天我们来规划跟计算说什么是现乐后苦跟现苦后乐，你一定有一个对时间值的一个假定点啊。这个时间值的假定点啊，如果你把它假定在只有今生今世来规划来计算的话，跟把这个时间数现在拉得更长无限生命来看，那这个答案就不一样。有一种就是我今生做了，然后今生看不到苦，可是来生会看到苦，不，这个不能做。有一种今生做了呢，是辛苦的，也看不到结果，可是从时间数线来看，来生会快乐，那这个应该做。在这里就产生这个有所差别了。可是假设这个时间的计算点，我们没有把前世后世加进去去考量的时候，我们一定把我们的眼光努力在追求一种东西，就是能够今生做今生快乐的，那能够做一些今生做然后来生快乐的，你一定不会去做，推动力量一定不强，这样。那到后来所有人都把他的精力都集中在物质的追求，这个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快乐的。那现在很流行那个行动电话手机这样。那在之前呢，我曾经跟朋友谈过，就是这个东西实在是很麻烦的事情，也没什么好处啊，除了做生意的人需要以外根本不需要。所以是不是这样？其实你仔细想想看，做生意的人需要而已嘛。你为了那个一个行动电话，你必须每天养它。我说的养它就是每天要充电，然后每天要换电池，然后每天记得带在身上，是很辛苦的事情哎。可这个辛苦大家没看到哦。那我批评的这个话言犹在耳啊，然后我心里想，我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好了，就过了没多久哈，结果我太太哈，那他呢，他们在学校里面，那学校里头哈，就是最近那个行动电话很厉害的，他弄到那个学习打进学校，然后说990，990就是包括那个什么装机的费用啊，包括那个行动电话的费用，总共990块就可以买到了。哇，结果所有的同事都是好便宜哦，所以大家抢着买。然后那个又说你一次买3个哈，然后你每个月的那个租金又可以减少，一般是200块，那它可以变成160块。好了，结果他动心了，我也动心了，就是这么便宜的事情，你这次不掌握机会，错过更待何时呢？那所以他一下子抱了3个回来呢。好，现在抱了3个回来，要送给谁用呢？好，那就一个人发一个。那所以我的一个亲戚也发给他一个，然后我也发一个，我太太发一个。可是他要做什么用呢？实在是不知道。好了，那。这个再来呢，有一天啊，我就经过一个路上，然后呢看到一个什么通信器材的，那他怎么又贴一个好大的广告啊，然后在广告说你那个手机啊加一些配备然后他这家的公司加的配备会特别让你便宜的，然后呢再看一下我好像还欠缺这个，那时候心里就一个想啊，应该再去增加一点这个也没多少钱嘛，不过还好啊，这时候理智稍微生长了一点点出来啊，就想着不对，前面已经吃了那么大亏了，现在还要继续努力下去吗？但是实质上我们整个世间现在这样努力的模式是到处都有的，不断的在膨胀的，就是这样逼迫的人往这样去奔跑的。那这些拥抱物质都会让我们把前世后世给忘掉，然后把生命到底怎么回事都会给忘掉。那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的轮子，让我们把这个整个人转进去， 转到说哈，我们对于说生命比较长远的问题都会忽略掉。我常常看到这样一幕哦，就是说路边，然后有那种哈，人家搭了棚子，就是有亲戚过世嘛哈，或者亲人过世搭了一个棚子，这样，那这个代表说他们啊有一个棺材放在那个家里面啊，然后也看到遗像啊那些的。那现在人当他亲戚他的朋友他的家人过世，他所看得到的是什么呢？我常常过去瞄一眼，他们呢还在那个看电视，然后看什么呢？就看胡瓜啦，然后看张小燕啊。那我心里面就想，他们怎么有办法，这两个是相反的情绪感受的，怎么有办法同时在一个环境里面呈现呢？这个不是他刻意说避免哀伤的，而是因为我们现在被物质的一切所吸引住了，整个目光都在那个东西上面，除此以外感觉不到的。那所以呢，即使有一个人在我们面前死掉了，我们也不会认真去想我也会死，我们也不会很认真去想说我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该怎么面对我的生命。当我们人失去了思考反省生死问题的这种能力的时候，那我们人就眼光非常浅短，非常浅短。这个目前全世界都是如此的，然后人其实活得现在是非常的空洞啊，空洞跟空虚。不过好在啊，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因素里面呢，美国啊以及西方在这几年产生蛮大的转变哦。大概在20年前呢、问他们美国人说，你相信有前世后世啊，就是有轮回这件事情的，你相信的人有多少？他们那个时候是有10%的人相信。不过去年的一个调查就是说，你相信轮回存在的人，那现在有多少？40%。对啊，这20年里面呢，在美国反而是增加了30%的比例相信前后世。那这怎么回事呢？因为慢慢他们在西方啊、有一派非主流的这个科学家啊，他们透过这种新的一个方法呀、慢慢的去对说生死这个问题重新做一个检查，而且他们有做一些研究。那这些资料对我们呢、都现在能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啊。那我个人是认为说，所以说如果你已经接触宗教了，那你大可把这些资料介绍给你周遭不信仰宗教的人，告诉他说，你看这个生命是无限的，要好好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宗教一点都不迷信。那如果我们本身学佛的人，这个资料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价值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价值存在，就是我刚才讲的，虽然我们的信仰宗教，我们也都相信生前死后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所大部分看得到的资料都是唐朝的《明报记》，明朝的《了凡四训》，但是不容易看到说眼前活在20世纪的今生今日，然后这个西方的眼前跟你的教育体系相融的这套思想观念来证成说这个存在，这样，那所以这个资料对我们还是蛮管用的。所以我想啊，在接下来我就介绍一本啊，就是这本《来生》啊。好，以及下个礼拜会介绍这两本书啊。那这本书是一个总括性的说明，后面两本书是一个个别的一个说明资料。那我很简短的介绍一下这个来生的这个作者啊。这个来生的作者他叫雷蒙穆迪啊。他这个是在二次大战以后啊，然后在美国念书的一个，当时是年轻人念书啊。他这个人读书的时候啊，他先后曾经在维吉尼亚大学拿到文学士，然后后来修到文学硕士，然后后来他又在修哲学博士，修完哲学博士以后，在他们学校教书教了3年，后来呢又跑到那个乔治亚州医药研究所修一个医学博士。我们了解啊，哲学博士跟医学博士是很不一样的领域哦，那代表这个人这个脑筋真的是非常的绝顶聪明哦。我们想，如果一个人他是医学博士再修哲学博士，这个比较容易啊。他是先修了哲学博士，再修医学博士。那他就在哈，他那个时候曾经在修哲学博士的那个时候，曾经碰到一个老师啊。这个老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啊，他自己哈居然有那种说死亡，然后又 死的被判定医学被判定死亡又活回来的经验，这样。那这个老师在他们课堂上详细叙述的说他那个死亡的经历，而且死了以后他所见所闻这样。那这个学生当时听到这个就非常受到很大的震撼，说哦，这个事情还是存在的。不过因为功课忙啊，后来他也就慢慢就把这个事情淡忘掉了。后来就是当他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在学校教书那三年呢、啊，哎，一个教书他讲了一个课题哦，不朽的问题啊，就是灵魂的不朽，就是灵魂是存在的这个问题。那他偶然的这个只是提上跟他们学生讨论这个课程，结果讨论完了以后啊，有一个学生下课就跑去找他，跟他提到说，哎，他能不能帮他？他对这个不朽的课题有很大的兴趣，说他的那个一个祖母啊，他的祖母就曾经面临死亡，然后后来又活回来，就他发现死后的世界，这样他对这个课题有很大的兴趣。哎，这个时候才引发这个雷蒙穆迪博士哦，他产生研究的兴趣。哎，这是他碰过的第二个个案了、啊。后来他非常好奇哦，他教课的之余哦，每次就常常会提到那柏拉图的这个课，那就只是引发他们同学去讨论，而且告诉他们他对不朽的这个课题有很大的兴趣。结果哈、哦，他那些同学啊，往往都能够提供他很好的各种的资料，就是人死了以后，然后濒死经验又活回来，然后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哇、哦，这个就让他很。